在场在线的燃业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安。今天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日子，我们在周六的晚上开始主日的敬拜。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是晚上开始新的一天，晚上是第一天的开始，新的一天开始。谢谢诗班的献诗，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有盼望的，是有方向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圣经讲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像一只迷失的羊，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地方。但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信了神以后呢，我们不但今生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在永生里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有方向的。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我们会以我们的救主、复活的主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这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的永生的盼望。今天我将从以斯拉记第七八章讲第三次机会。我们上次讲了第二次机会，现在讲第三次机会。我相信我们都需要第二次机会，也需要第三次机会，下次可能讲第四次机会。不管几次机会，我们人生需要不断的机会来改变、来更新。我跟圣母进入仁爱，实际上是我们从牧会的角度来讲，是第三个牧会的教会，是我们牧会的第三次机会。我也相信我们可能是仁爱教会的第三位牧师。不管怎么样，从信仰和我们的生命角度来讲，我们也需要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宋尚杰牧师这样讲，要把看不惯的人看得惯，因为他们是神打磨我们的工具，要把想不通的事情想通，因为难事是神提升我们的过程。这讲得多精辟啊！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看不惯人事，问题不在别人，而是在我们自己。当我们能看惯的时候，我们乃是给他人给更多的机会。当我们把这些事情看通的时候，我们乃是给他人更多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自己更多的机会，第三次、第四次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问题在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机会慢慢改变。看惯了、想通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改变。今天我就从以斯拉记的第七、第八章来认识、来学习把握一个出人意外的第三次机会。这是他们没有想到，大家等等就知道为什么是出人意外。以斯拉记描述的是贝鲁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归故乡建圣殿的事迹。第一次机会啊，他们有三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呢，是来自塞鲁士王，这是波斯建国之王，他一建国就发了谕旨，允许这些贝鲁犹太人回去建殿。但是他们建了两年就停工了，停工了，一停就是15年，所以他们第一次机会浪费失去。15年之后呢，他们的第二次机会是通过两位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出来，他们站出来以后就宣告：哎，弟兄们、同胞们，你们为什么要停工呢？你们要继续施工建圣殿啊！因为这两位先知的呼吁呼召，重启了他们的圣殿工程，结果4年之后呢就完成了，他们就建成圣殿了。这是以斯拉记第六章结束所记载的。那么第三次机会呢，发生在第七章。以斯拉记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相隔了70年，70年之久，非常长。那么以斯拉记这一卷书的作者以斯拉，在第七章才真正出场，真正出场。他带领了一群贝鲁在巴比伦的第三代，出生在那里第三代，就是我们子女的子女，这样一个概念， 再次回归耶路撒冷，不是建殿，等一下我会讲是为了干什么。那么为什么圣殿建好以后七十年之后又有一群被掳巴比伦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去干嘛呢？你们想，我们的儿女的儿女如果在这生活七十年一百年，他们还会回到中国去容易吗？为什么？除非一个更大的使命，更大的目的，他们才可以回去，连我们都说不动他们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回去呢？我们呢要思想一个问题，这些七十年前建圣殿的人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在了，他们发热心，他们从巴比伦第一批就回去了，建了圣殿，建好之后七十年了。大家可以想想，他们的子孙，他们子孙的子孙还在敬拜吗？还在持守信仰吗？还认识摩西律法吗？还知道神的律法吗？这个问题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这一代人，比如讲五十年七十年以后过去，我们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子女，我们子女的子女，或者子女子女的子女，他们还会在敬拜吗？仁爱教会还在吗？有多少人还可以讲这是我爷爷我外公我祖父的敬拜的地方，开始的教会，他们还可以这样讲吗？在过去的五十年当中，西方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已经极度的衰败，甚至已经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我走访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大教会，这些有几百年悠久历史的教会教堂，很多是天主教的，不但空无一人，而且成为演奏厅，甚至卖给回教徒做敬拜，清真寺成为清真寺了。不但如此，就连留下来的一些基督教会也严重的偏离信仰，他们不再坚信圣经绝对的权威，许许多多我们认为是根基性的这一代下一代已经不认识不信了。这是我过去收集的一些照片，这些非常美丽的大教堂，我可以讲目前都没有正常的主日敬拜，是没有人的，当作参观用的，成为历史的文物了。漂亮吗？非常漂亮。有些地方人非常少，非常少。这是在普林斯顿校园里面的一座教堂，漂亮吗？相当漂亮，可惜没有人。多么漂亮，还要维护啊！这一年维护的钱也不知道要多少。教会擦得亮亮的，里外通明，但是没有人敬拜。这是许许多多我们基督教传统的教会教堂所面对的局面。你们想，七十年前、五十年前，上一代的人，他们会想到当时引以为豪的教会如今会这样吗？你们想，五十年、七十年以后，我们会想到我们子女他们所敬拜的地方吗？这是华丽的教堂成为演奏厅，里面坐的人不是敬拜的，是听音乐会的，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在里面演奏演唱，著名的乐团在里面演奏演唱，在各个季节的时候在里面演奏演唱，多么可悲！越漂亮的越失去它真正的意义。这是在我们北约克附近的一座叫做 Zion Church， 就是西安教会，它是卫斯理公会的长址啊。这间教会从大概是19世纪1871年左右 修建的啊，是一个法国人修建的，但是自从1971年的时候就成为北约克这个地方的一个社区中心了，就在我们公寓的对面，我们去 Northfield 买东西的时候都可以看见，大门紧闭，从来没有人，就算社区中心也是没有人的，非常可惜。我来这段时间从来没有见过教会开门，里面有人，夏天也没有，冬天更没有，这样的地方不少。我们所敬拜的场所，我们的教会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了？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轰轰烈烈的回去的一群人建造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可是50年70年以后怎么样呢？当然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所以神兴起了一个叫以斯拉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当时还在巴比伦地，在波斯帝国的境界，他有相当的地位、职称、身份，但是他愿意放下所有的这些身份，能够带领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来，为教会、为敬拜产生影响，这就是他们的第三次机会。以斯拉记第7章到第10章，全部都是讲他们回归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以斯拉回去以后，他所产生的第三波、第三次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一共有4个特点。这也是今天的正道大纲。首先是尊神的话语，第二有神的帮助，第三有人的许可，第4有仆人团队。这4个特征构成了以斯拉带领一群回归的人给耶路撒冷教会产生了第三次的复兴改变。从而我们发现，建造圣殿是硬件，敬拜我们的灵命是软件，我们不能光有硬件，非常漂亮的水晶大教堂，非常华丽的教会，非常舒畅的教会，我们也需要有非常好的灵命、灵修。所以敬拜、福音、灵命是软件，比硬件更重要。那么第三次机会的注重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团队，以神话语为中心的团队。我这里特别讲到黄金机会，第三次机会的4个特征，黄金三机会4特征。这4特征，遵守神的话语，有神的帮助，有人的许可，跟仆人团队，实际上我们不要总觉得发生在教会，实际上在我们个人，在学校，在我们的职场，或者在社会里面也是非常重要，也非常需要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有多少人觉得我的家庭需要复兴，我的子女需要改变，我想改变我家里现在的现状，我跟子女关系不好，子女跟我的关系不好，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有，但是如何改变？如何改变？所以我们这个小家的状态跟当时耶路撒冷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有家，我们有很好的房子，我们有很好的工作，经济来源等等，孩子有，啥都不缺，就像当时耶路撒冷一样，教会搞得好好的，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外来的，从外而来的，从天而降的一个人，这样以斯拉这样的一个人赐给他们第三次机会，使他们里面真正的生命复兴起来。我们家庭也一样，我发现第三次机会的产生者往往是神空头进来的，往往是空头进来的，所以才会产生果效。神为什么不从耶路撒冷兴起一个蛮有能力的领袖？哎，说哎呀，你们这些敬拜不对啊！我天天来这看，你们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儿不好，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从巴比伦之地 带领他们不认识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告诉他你们这儿错那儿错。我发现神往往通过一个空头者从另外一个地方带到这个地方，使这个地方发生改变。我跟圣母去日本就产生了一定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是出去的时候产生的。我去过非洲，我去过日本，我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出去时候产生的果效比我长期在一个地方果效还大。因此我也觉得来到仁爱的话，初期的果效会比长期的果效大。如果我来了半年来了一年还不能撬动你们任何方式任何改变的话，我相信你们可能要等下一个故事了。我这个话同样说过，在日本说过。我到日本的时候，他们从线上到线下的敬拜，后来我们走的时候全部来，而且还有新人。神很多时候是用外部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使一群有问题有需要的人产生根本的福音第三次机会，第三次机会。那么讲到这个家庭呢，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姐姐跟这个弟弟呢都是大概七八岁十岁左右的，就是非常的不和，非常闹，弟弟非常的不听话。我就跟这个父亲讲，你要带领孩子每天晚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而且我每个星期跟这位弟兄一起有分享，有祷告，有交流。每个星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孩子有改变，孩子有改变，孩子有改变，孩子有改变。你们发现没有？通过一个外部的分享、交流、祷告，我跟这个弟兄每个星期固定的，他在对家庭内部孩子的鼓励、祷告、分享。这个儿子就越来越听话，越来越听话，越来越和谐。神往往通过外部的一个人、一群人，使里面的一群人产生改变。个人、家庭、团契、教会都一样。我们就来看第三次机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遵守神的话语，并善于教导。这是七章六节、十到十一节、二十五节的内容啊。以斯拉记第七章一开始就是讲以斯拉的家谱，我在这里不打出来了。这个家谱我们会发现，原来他是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你们记得谁吗？以色列这个民族第一位大祭司是谁？亚伦，摩西的哥哥，对吧？他是亚伦的后裔，以斯拉是亚伦的后裔，或者说他是一位祭司的后裔。那么祭司有什么特征？请问祭司是什么人？献祭的人，对吧？还有什么功能？祭司是教导神话语的人，他不但献祭，如果他不明白摩西律法，他怎么献祭啊？他献的全部是错的，所以他必须清楚地明白神的律法，而且能够教导人。所以祭司是献祭的人，也是教导神律法的人。所以神就把这样一个懂敬拜又懂教导的拆回了耶路撒冷。就像我们今天释完，我们是懂敬拜的，对吧？但是你们要懂神的话语啊，你们要可以教导，在团契里面可以带领啊，这样你们就成为带来第三次机会的人，你们就成为以斯拉模式的人。阿们。你们每一位都是这样，也许你们没有想到。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的神的手帮助他。以斯拉定制考研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注意考研遵行，又将履历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下面一段是当时的王叫亚达薛西，他给以斯拉呢发了一个谕旨啊，就是你们可以回去，等于说现在这个全球的一个签证啊，到哪个国家都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阻拦他的谕旨，只要在波斯帝国的地方，他去哪都可以。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 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就是当时他们耶路撒冷的一代，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你们看到，就连一个外邦的神亚达薛西这样的王都认为以色列神的律法是值得学习的，是值得信靠的，而且他差遣了这样一位懂他们律法的人回去给他们自己的子民教导培训，难得吧，非常难得。这位王可能比他们自己的人都热心，对神的律法都热心。所以我们对神的律法、对神的话语不热心的话，有一天会被不信的人笑话。我们读圣经都比你们积极。那么真敬拜是从明白、认识、遵行神的话语开始，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以斯拉是一位不但明白、认识而且遵行教导神话语的人。那今天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的家庭团契教会正在遵行、正在认识明白神的话语呢？还是正远离神的话语呢？我们如何知道呢？我们如何知道如今我们越来越接近神的话语，还是越来越远离神的话语？有两个标准。一个，我们是不是一个教导者，像以斯拉一样，他首先明白神的话语，第二他教导神的话语。第二，我们是不是一个受教者。你说哦，我没有教导的恩赐，我不会教，我 不会说、我拙口笨舌的。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受教者，你可以听别人讲，你可以上主日学。这两点，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很好的教导者，也没有很多谦卑的受教者，那这个教会一定是远离神的话语、远离真敬拜的教会。不到一百年，这种教会就不存在了，不存在。教会是只可以存在，是有这样的一群忠心教导神话语的人。我为你们每一位忠心教导的感恩，每一位。我也为所有虚心受教的感恩。正是因为有这样两群人，历世历代的教会才可以在神的真理当中不断的延续，而不败落，而不关门，而不卖给回教徒、穆斯林，成为清真寺，成为秀女。可能很多人讲，哎呀，我真的不会讲啥，我真的不会带领。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请你考虑来受教、来上主日学、来团契。如果你来教会、你来敬拜，但是你又不参加教导、又不受教、又不参加任何主日学跟团契活动、团契的学习，那我就认为我们正在远离真理啊！不管任何人，我是公平讲。那么你说这些人从哪里来？教导的人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我们这样的人当中来的。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我跟你们一样坐在底下，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当执事、当长老、当传道人，甚至去做教导、当主日学老师，从来没有想过。我只是坐在那里听，但是我有一个我觉得当时的优点吧，可能讲优点，我一直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一直参加。参加到后来，别人讲：“哎呀，这个弟兄你怎么老参加？你也可以出来讲一讲，来可以说一说，来可以带带我们吧。”其实那是我第一次被触动，说我竟然也可以。其实又惊又怕又喜，我也觉得这么多年我应该出来了，我可以出来了。当时我们团契正在查罗马书，罗马书是非常深奥、非常难的一卷书。我当时就去买了一本英文的注释书、解经书，是 James Boyce， 是这个改革宗一位牧师写的，他写的罗马书是英文的。我看了以后就用中文在我们团契带。后来我爸爸从加州来芝加哥的时候，他偶然看见我这本书，哎，这本书很好，你从哪里买的？然后他也买了一本， 他一看就好，就满意了。从那时候我开始学习，在团契先预备自己，再带领，再分享，然后在教会慢慢开始教主日学，参与教主日学。后来就去神学院受教，进一步受教，也带团契，带查经。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不需要怕，我们都可以慢慢的走这条路。我们不是带领者、教授者，我们就是受教者。这两个必须要选一个，你不能说我又不教，我又不受教。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我觉得今天我观察仁爱教会里面，真正教导好的，说实话都是灵命非常好的。如果你又不教导又不学的话，灵命不可能成长。如果你不教导，你可以受教，慢慢的再转为教导，我们的灵命就都有成长。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那么传统教会的主日学一般不到50%，我们仁爱也一样不到50%。按我们的出席率的话，我们的主日学应该在50人以上、60人以上，但是现在不到。我希望我们的主日学在未来啊，不管哪一班的主日学，都能够有许许多多受教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上次讲过祷告这个事情，讲完以后我们的祷告会事有提升，我非常非常感恩，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感动。那我在主日学里面这边挑战大家，我们从秋天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方式。在这段时间我们只有两班马太福音在周六的下午，还有走出旷野在周六的晚上，一个是下午一个是晚上。我希望弟兄姐妹好好思考一下，祷告你参加哪一班，你不能两班都不参加，不能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主日学之上。敬拜之后主日学，这是学习教导。你们知道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以后啊，就是从巴比伦回归以后，他们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培训中心啊，他们的培训主日学啊就是在各个会堂里面。直到如今犹太人的会堂成为教育的中心，不光是教育这个摩西律法，还有其他的教育，这个非常著名。犹太人的社区中心是以教育为中心的，所以他们的子女在各个方面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有文化。第二点，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帮助。这里有一系列的经文我打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神的帮助，经文反复讲神的手帮助他，神的手帮助他，神的手帮助他。以斯拉记第七、第八章，神的手帮助他，保佑，一共出现了6次。我总结这6次神的手帮助他有6种形式啊，这6种形式都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超自然的。第一点就是特别顺利，王下了谕旨，就是给他们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签证，他们去哪都可以，允许他们回去。第二呢，超常发挥。我们要想想，很多时候每当我们事情格外顺利的时候，超常发挥的时候，实际上这是神的手在帮助我们，这我就不细讲了。第三呢，就是服侍者多，这里都有经文，你们回去可以查看，服侍者特别的多。那么以斯拉从波斯地回到耶路撒冷的，要去主持恢复敬拜嘛，他走在一半的时候，刚走了不久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不对呀，我这里面有很多人，几千人，但是呢，我发现利未人并不多，他自己是利未人，他回去要搞敬拜，但是发现里面利未人并不多，怎么办呢？他就停下来进食祷告，又差遣人到附近的，到还没走出很远，到附近的利未人的这个宗派啊家庭里面去呼召啊，哪些人出来跟我回耶路撒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来按家族呢，他真的找到了一些利未人，记在第7章里面，有一个家族给了118人，有一个家族给了20人，有一个家族给了220人，还有一个家族给了300多人，这一下就有500多个祭司啊跟他一起回去了。这相当于什么呢？我们今天做饭食，我们有6个组，对吧？突然有个组长说，哎呀，我们这个饭食组现在人真的不够，然后我们从教会里吸收，呼召一批，聚集一批能够做饭的人， 那也不容易啊，有可能招一个，有的招五个，有的招三个，有的招十个。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招上的，我为每一个感谢神。所有招上的都是彰显了服侍者多啊，不管哪个层面，主日学老师我们也需要，只要服侍者多，这是神的手在帮助我们。我知道我们青年团契很快要开始，你们需要很多的人手，就算你们现在能开始，你们也看到这些资源，你能把这些人聚起来，也是神的手在帮助你们。要不然你怎么聚起三个人五个人，一个都聚不起来。第四，带领者多，不光是服侍的，还有带领的。那么带领的与服侍者不一样，我还会讲。那么七章二十八节这样说：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所以不光招聚了一群立位人，还有其他的民工等等，他还招聚了一群首领啊，这些首领都是有头有面有工作的人啊，他们可以随随便便跟他回耶路撒冷吗？辞去工作不要了吗？不挣钱了吗？回去吗？这是神的手工作，是带领者多。任何时候我们缺乏带领者，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手来祝福。任何时候得到了带领者，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手帮助，不管一个人十个人都一样。第五就是人的帮助，当然我们讲到他们有这个亚拿学习王的帮助。八章二十二节实际上是人的帮助与神的赐福的完美的结合。他是这样讲的：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这八章二十二节。从波斯地回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000英里的地方，就是非常远的地方。那么这么远的地方，他们又是一群回去建殿的人，老弱儿童这些都很多啊，几千人，而且是带着金银细软，等一下你们还会看到带着成吨的金子银子。你们想他们路上不遭受那些劫匪吗？这群 有钱的人，可能他们知道犹太人真的有钱，不但现在我们知道犹太人有钱，那个时候就知道犹太人是有钱的。那么对这些有钱的人来讲，他们怎么保证自己能够顺利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求王拨兵保护他们。王有没有准？准。王不但给他们一纸的这个许可签证，而且派了马兵步兵去保护他们回去，他们格外的顺利就回去了。这是神特别的祝福，没有被抢劫，所有带的金银都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放在圣殿里。第六呢，有平安抵达。八章三十一节，神是赐平安的神，享受平安就是领受神的帮助。我前面讲过，从他们地回到耶路撒冷有上千公里的路程，那么这几千人的大队能够顺利回去，不受攻击抢劫，真是神的赐福，神的保守。那么这六点祝福呢，我觉得如今仍然适合于我们的个人、家庭、团契跟教会。如果我们想得神的帮助，想得神的祝福，就从这六点里面。你看大家有没有经历觉得我做事特别顺利啊？最近特别顺利。有没有人觉得最近特别有能力啊？特别精力旺盛，有没有？我觉得你们每一组做饭的每个星期都精力旺盛，今天做的饭不但好吃而且还那么多。孙爷就喊，那今天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我说你要说还有很多好吃的，今天确实是很好吃。那要做不容易啊，每个星期都在做，你要有精力做。你如果能有精力的做，这就是神的手在帮助你。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紧张，很多人知道师母昨天刚有个手术，手术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检查预约要去医院，然后呢我有预查，我还有自己的 BSF 小组，然后我要讲到，我要带这个新人团契的主日学里面的讲座，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事情。上个星期四预查，我预查到八点半，九点钟就有我自己的 BSF 小组，我已经做了五年了这个小组。你想我不忙吗？师父说你不要太忙了，不要太忙。我说我根本停不下来，根本没有时间停。但是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在不断的产生令我自己都惊异的果效，不仅仅是满足这些需要，什么写了一点东西，我真的觉得里面有神的祝福，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上期我们在线的弟兄的 BSA 小组讨论到从八点钟，从九点钟一直讨论到十点半。师父说你还没完还没完，我说没完，弟兄们还在说话呢。弟兄们一般是不大说话的，而且说了那么久，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的帮助怜悯，这是神的祝福。哦，还包括实体祷告会、线上祷告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做带领的觉得，哎呀，我已经饱和了，我再没有能力了，再没有时间了，有没有这样的？我想多少都会有。那么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祈求神超自然的帮助，使我们能够超自然的输出，对吧？你现在有超自然的需要，有这个很多压力，你应付不了，你需要超自然的效率，神的事。另外你也需要有更多的服侍者，我前面讲过，有更多的带领者。如果这些都达到了，自己效率特高，又有特别的帮助者，又有特别的服侍者，那真是神的手在我们当中，神的手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仁爱教会要能够继续成长，突破100、200，突破150、200的话，一定需要很多很多这种神的手大大的扶持。我们有很多的服侍者，更多的服侍者，更多的带领者，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多的效率，更高的效率，而且更加的喜乐平安，而不是好像越做越被磨平了，好像要被弄趴下来了，每天愁眉苦脸的，应该是越来越喜乐。阿们。神的大能会加添我们力量，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的话，是我们没有经历神的手，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好，第三点就是有神的许可，这是7章6节跟11到26节，人的许可。当然讲的是王啊，亚达薛西王给他们谕旨，畅通无阻。其实呢，在整个以斯拉记当中呢，他们的三次机会来自三位王。第一位就是塞鲁士，这是波斯帝国的开国君王，给他们谕旨。第二位是大流士王，后来又允许他们重新建圣殿。第三就是亚达薛西王。这三位王不但给他们谕旨，允许他们回去，允许他们建殿，而且还特别把波斯的这个金库银库啊，波斯的财库打开了，让他们可以用波斯帝国的钱财建殿。这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教会今天不光是在政府面有免税的地位，我们教会所有的开销，政府给你实报实销。我们吃饭多少，政府报，我们这里敬拜花多少钱，政府报，就这概念。这三位王不但给他们开绿灯让他们回去，而且所有的花费实报实销，厉害吧？就现在政府，在美国政府，川普在支持教会也没有到这个地步，没这个地步，说政府给你报销啊。那这三位王给他们实报实销，不给的怎么样？不支持怎么样？要受惩罚的。这个王很厉害的，这是非常这个给劲儿的，这个给力的。政府出钱实报实销，看似王权，实际上是来自神的神权。那大家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是神赐的机会啊，人就可以许可。人许可的，我们看到神后面手在运作。这三位王他们真正的许可后面都是神真正的祝福，就算人不许可，也不能抹杀神后面的祝福。我讲一下这个人的许可跟神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目光定在老板或者一个权柄者的身上，他批不批，他做不做，他给不给，如果他不给我就不行，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包括孩子入学等等这些事情，医院动手术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人的许可后面本身更大的是神的赐福，因神的赐福人才会许可，而且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在人许可之前触动祷告后面神的工作，以至于在人还不确定他许不许可的时候，我们就有确定通过祷告这件事情一定行。我举个例子，就是周末敬拜的事情。我知道周末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敬拜是非常挑战的，因为很多餐馆营业商店等等的周末是最赚钱最忙的，所以他们最需要，周一也不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移民刚来到这里，我们也要工作，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钱，对不对？那凭着找星期一是没有人的，那个餐馆啊各个商店也不要雇你，商店要雇你就说，哎，你星期六来你星期天来，全天，然后你就有钱。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基督徒常会面对这样的挑战。你是说我不去吗？不去就没有工作了，对吧？那我就没有钱了，或者说我星期一没有钱。几年前呢，有一位弟兄来找我，他是从外地来到我们这里的，他就问我说，我来这里面试，其实我的工种就特别特别难找见工作，然后呢就得到这个工作了，我就来面试了，但是呢老板说你星期天要上班，他就来问我，我怎么回答？我说星期天是敬拜的日子，你知道基督徒应该敬拜。他竟然来问我，那我就告诉他，我说星期天是敬拜的日子，那你如何回复老板，你如何做决定，那是你的事情。感谢神，他就经过祷告，他回去告诉老板，我是基督徒，我星期天上午要敬拜，我不能来上班。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工作，正在面试，因为老板告诉他你星期天要敬拜，星期天要上班。他说我星期天要敬拜，他去告诉老板我星期天要敬拜，他说我是基督徒。你们知道老板怎么样？那你就回去了，没戏了，挂了。没有，老板讲好，星期天早上我来顶你，你一敬拜完就来，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所以这位弟兄那段时间呢，有好几年，星期天一大早来敬拜，敬拜完以后立刻去公司上班，好几年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在人的许可之上看到神的手，我们在人的许可之前看到神的手，以至于我们通过祷告，我们信心仰望，可以说这件事情在人还没有发话之前，我已经知道神祝福了，而不是被人的许可完全控制下制。我也鼓励周末上班的弟兄姐妹，你试一试跟老板讲，我星期天要敬拜，我星期六要敬拜，我不能上班，不能打工，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许多基督徒都星期六星期天上班，那我们教会如何敬拜？这是不是以前耶路撒冷的状态？你们到尼西米就会看到他们星期六做买卖，后来尼西米就把城墙的门关了，因为当时没有城墙嘛，那个各种外面的做买卖的都进，后来建了城墙把门一关，星期六就敬拜，那些事情就没有了。最后仆人团体，这是第七章二十八节第八章二十一到三十节这样的一段经文。仆人团队，仆人团队在信神的群体之外是不可能建立的。我讲仆人团队，我不是讲团队啊，是仆人的团队。因为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团体当中的话，人人都想当老大，人人都想当老板，人人都要做出比其他人更强的贡献，竞争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卷，非常的卷。只有在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当中呢，我们才可以建立一个仆人团队，我们才可以不卷， 不卷不是说没有效力，尤其在基督教团体里面，因为基督本人就是一个仆人的领袖。七章二十八节这样说，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聚集首领一同上来，叫一同啊，看见没，他有一群人跟他上来。第八章一到十四节，据统计啊，这是一大串名单啊，上来的人大概有1600名男人，那么加上儿童，加上他们的家人，大概在4000到8000这样的一个团体啊，几乎10000人。这个巨大的团体就是以色列要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叫仆人团队。这个仆人团队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有什么影响呢？我给大家打在这里了，以神与神为中心，所以才有可能成为仆人领袖，形成一个仆人团队。我很感恩，今天我们仁爱教会所有服侍者或者带领者，其实我分不清你们到底是服侍的还是带领的，因为你们都是仆人领袖，你们都是仆人，也都是仆人领袖，包括做饭的，每个星期做饭都以身作则在自己家里面做，因为大家都是仆人，神的仆人，所以可以进食祷告，可以共同的寻求神。第二就是以身作则，仆人领袖是以身作则的人，从来不是高高在上发命令的。第三，仆人团队呢是众人一起服侍啊。那我服侍没错，但是我也不是一直在底下服侍，我要带领众人服侍，给众人机会的。那我不能一个人拉车，老牛拉车，一头拉到底。我们必须鼓励众人服侍。第四呢，就是分工明确，彼此督察，这也是这里以斯拉开展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统。我给大家打在这儿，是不是有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啥事情呢？因为王室啊，就是波斯王给他们很多的钱财、金子、银子，然后在波斯地的犹太人也有很多的奉献，他们自己也有奉献。你们知道他们这一趟带回去的金银细软有多少吗？金子有4吨，4吨呢、啊，你去查一查，银子25吨，这么多的金银细软，怎么办呢？感谢神，以斯拉在这里24节呢，他挑选了12位祭司长。你们记得原来他缺少祭司吗？他后来聚集了500多位祭司，这里面有祭司长，还有他们的10个弟兄，一共有22个人来管理处理这些金银细软。整个仆人团队，尤其是在对待金钱方面，要有非常明确的标准原则，尤其做代理的不能直接经手这些经营， 以免引起误解或者问题。那么在目前基督教会里面，有许多大教会奉献特别多的时候，往往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甚至丑闻、贪污等等，甚至被政府判刑，这些时有发生。我们从以斯拉这样的一个处理，就觉得看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有神智慧的人，他在管理方面也是非常有法则的，非常有方法的。我们不要以为基督教信仰只在教会里面才实用，在管理的层面，实际上在我们职场、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是有作用的。所以基督徒应该在职场、在学校、在管理层方面成为最好的管理者，而不是不参与，应该是最好的管理者。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第三次机会，我们讲到4个特征了。第一个就是遵守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有一个属灵原则，真敬拜出自神的话语。我们不是教导者就是受教者，我们必须选一个。所以今天挑战大家，你是哪一个？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请用你自己的话描述以斯拉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二，第七、第八章中，以斯拉从哪几方面以身作则，活出了神的话语？这个很重要。我不但遵循神的话语，我还要在里面活出来。这2章里面有很多表现。第二，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帮助。 这里神的帮助有六个表现，特别顺利，超常发挥，服事者多，带领者多，人的帮助平安顺利。这里有个属灵的原则，神的帮助有出人意外的果效与平安，出人意外的果效与平安。有两个问题，请查考神的手帮助的六处经文，哪一处最触动你，可能也正是你最需要的。第二个问题，举例说明神如何帮助你的一件事情。我已经讲了神如何帮助我，其实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神如何帮助师母。就是师母昨天这个手术是最后一道的，在这之前有 CT MRI 这些呢都是非常难定的，但是都非常顺利，这是神的手帮助，出人意外的顺利。那昨天这个手术完了以后，他原来说这个四人房，因为我们没有保险，结果进去以后发现是两人房，出人意外。今天早晨内被搬走了，就师母一个人在里面，出人意外。还有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为什么昨天的手术特别久？原来的计划是从12点到12点就进去了，他说3个小时就3点就完了，结果我们10点就去了，到12点的时候没动静，12点半1点没动静，2点没动静，到快3点的时候才被叫回去。被叫进去以后呢，我们就等了3个小时嘛，4点、5点、6点、6点还没有动静，7点没动静，8点没动静，9点才完，所以整个手术就延了3个小时，就是等就等了3个小时，手术又延了3个小时，手术就6个小时，等就等了3个小时，所以一共9个小时。然后等到醒来，我又等了2个小时，11点我才离开，我10点去，11点才离开。但是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3个小时的手术是用旧的那个 robotic 旧的微创的机器，正好这2天他们换了新的机器，是新的机器，所以操作可能慢一点，就延长了，时间就延长了。但是这个新的机器好，效果好，安全，出人意外。有没有看到神的手？神的手，很多时候神的手出乎我们的预料，但是结果特别令人感恩，特别令人感恩。第三，有人的许可。这里有三王赐三机，三机皆神机，看见没？三个王赐的，包括他们的财政啊支持，都是神所赐的。有个属灵的原则，神赐机，人许可，但是神赐机是第一的，我们要在神赐机把握那个源头，人赐不赐不是最重要的。在人赐之前，我们要看到神是许可的，从而我们可以超越人的许可，能够抓住神。有一个问题，如果相信神赐机，信心可以走在人的许可之前吗？这是我前面讲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神赐机，在老板在面试之前，在他做决定之前，你可以持守原则，不怕后果，你可以，你敢吗？还是老板说啥就是啥？你觉得神可以超越我们的老板做出符合神心意的决定吗？比如讲主日敬拜，我们不能耽误，可能神通过另外的方式赐给你一个工作，是有可能的，我们都有经历。第四，有仆人团队。仆人团队，这个仆人团队是以神为中心，以身作则，它是一个仆人团队，分工明确。属灵的原则呢，仆人领袖他必须精通业务，必须精通事工，但不是一把抓一脚踢的。问题如何以身作则，同时群策群力，全力下放，我觉得我们当中做的都很好。仍然教会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仆人领袖团队。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您借着古时以色列回国再次建造敬拜团队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提醒我们第三次机会，从天而降的机会，空头的机会，以至于我们今天 也同样可以把握在我们个人、集体、家庭、团契当中，我们愿意把握这第三次机会，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眼光、意向，让我们能够把握第三次机会。我也感谢天父能够差我跟师母来到仁爱教会，成为弟兄姐妹的一员，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建造主你自己的身体。我们也真心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侍奉，可以对仁爱教会弟兄姐妹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也从中有很多谦卑的学习，感谢主把我们放在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个教会来建造基督的国度、基督的身体。我们虽然为华人教会、为大陆的群体，但是我们更有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区域的身份，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愿我们超越有限的国度疆界的概念，让主您自己的国度子民的身份来满足我们，天国的大能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的果效不仅仅发生在国语教会、大陆群体的教会，而能够触动更多群体的教会，而且在多伦多这样一个多种族的群体当中产生超自然的果效，让我们每一位成为以撒拉这样的第三机会的赏赐者、带领者。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